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伦神父撰稿，冯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运动与赛跑。古时候，以色列社会处于游牧与农业经济，人民每天的劳作就是运动，在贵族阶级中也没有流行特别的体育活动。至于希腊社会，从早期的小邦国到巅峰的希腊帝国，向来就非常重视全民体育运动。在贵族阶级中，体能训练更是培育青年不可或缺的项目，同时也是文化人的休闲活动之一。当希腊帝国向中东各地扩展时，希腊文化也随着传播到他们所占领和影响的国家与区域，而以色列地区也在其中。西元前二世纪，统治以色列的是占领叙利亚的希腊将领，他们不遗余力地到处推动希腊文化，影响的不单是艺术与建筑，更遍及宗教与法律。由于这种文化的压迫涉及以色列人最为敏感的宗教领域，而导致犹太马加伯兄弟等一干人起义抗争。旧约马加伯书所描述的正是他们如何以信仰的角度解读这段历史经验，其中与本文有关的记述是他们对希腊人所推崇的体育运动之批判，如他们把兴建体育场和参与体育运动视为外邦的礼俗，给予负面的评价外，并指称那些接受与鼓吹这类活动的以色列人为歹徒，认为他们是在煽惑民众。接着又说，他们便照外邦人的风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体育场，且弥补割损的痕迹，背离圣约，为服从外邦人的规律自甘堕落。至于要弥补割损痕迹的原因，则在于当时的习惯是运动员必须裸体出场参赛。犹太青年出赛时对割损的痕迹感到羞耻，于是设法掩盖，这无疑违背了他们信仰的传统，引起传统虔诚犹太人的不满与反对。加下四十到十五特别批评犹太国亚松大司祭与政治势力同流合污，全力推行希腊化且倡导违法的新风俗，这包括在城堡下建筑了运动场，引领贵族少年受体育训练。其中最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司祭们对祭献的礼仪已不感兴趣，甚至轻慢圣殿，忽略祭献，一听到执铁饼的讯号就急忙跑去参加运动场上的违法运动。他们毫不尊重本国的尊严，一心崇拜希腊的光荣。同一章内更提到，在提洛举行五年一次的运动大会时，国王也亲自到场。亚松大司祭派了几个入安提约基亚籍的人代表耶路撒冷去做观察员。虔诚的犹太人最气不过的是，他们还带了300银钱去祭献运动神赫拉克勒，这种行为被称为是无廉耻的。 到新约时代，希腊文化已经普遍传播开来，体育运动已经不再被视为与宗教信仰相抵触的活动。保禄在他写给各地教会的书信中，经常以运动场上的赛跑作为比喻来阐述各种信仰的道理。他说，你们岂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固然都在跑，但只有一个得奖赏吗？意思是运动上的胜利是必须由人来争取的。同样的，为战胜黑暗与罪恶，我们也必须努力。希伯来书也有一段类似的话说，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他把赛跑引申到信仰生活上，清楚说明信徒要以赛跑的精神跑人生的旅程，好能得到生命的奖赏。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运动员只是为得到可朽坏的花冠，而我们却是为得到不朽坏的花冠。伯多禄和雅各伯在他们的书信中也以生命的荣冠来形容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好的圆满生活。因此，信友不该只是思念地上的事，却要思念天上的事。为达到信仰生活的目标，保禄常常以优秀运动员的素质做借镜。他提到自己有如运动员一样，坚守纪律与节制的习惯，免得我给别人报捷，自己反而落选。在写给加拉达人的书信中，保禄描写了传教的经验，提出自己如何受圣神的启示，再次上耶路撒冷去会见教会领袖，向他们陈述了我在非犹太人中间所讲的福音。他愿意自己的传教工作常与宗徒们所领导的教会保持一致性，免得我白白的奔跑或者突然奔走了。由于保禄在信仰上能够以身作则，所以他相信天主的许诺必在他身上成就。在他老年时，他这样与他的爱徒弟茂德分享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禄关心的不只是自己的得救，他更愿意把福音带给未认识基督的人。传福音是他的使命与喜乐，而外邦人的规划是他的满足。他在书信中称腓里伯和德萨洛尼的信友为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冠冕象征运动员在运动场上所争取到的荣誉，而保禄一生所争取的不是世俗的荣耀与富贵，而是人人都能接受福音。保禄虽然强调个人的努力对信仰的重要性，但是他也不忘常常提醒信友不可自恃己力，却要仰赖上主的恩宠。在格林多前书15:10，他说得好，因天主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可见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其实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但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